我正好想问你一个问题，一个人成佛根基占百分之多少呢？
哦，很厉害了，我看一个人成佛的根基至少40%。
哎呀，哦，他想想这个问题，哦，根基占40%，那60%是什么呢？是不是
精进啊？精进努力啊？
精进。
哎，就是前世的因，今世的果，你在果上再种新的因，
嗯，
然后再种，再有得到更好的果，然后利用你这个60%的善果啊，最后修上去，那么就算根基差一点你也能上去，
嗯，
明白了吗？
那是否如果一个人的根基稍微浅一点，那他只要拼命的修照样能上去，是这样吗？
对呀，完全能上去啊，因为你有60嘛，
嗯，
你有60就能上去啊，
嗯，
你肯定超过40了。但是问题，
嗯，
很多有40命根很差的人，根基很差的人，他投了一个穷人家，他接触的都是那些骂人呐，啊，打架这种事情，你说他怎么能拿60%来修补他的40%啊？
是的。
所以过去有句话叫“贼的儿子是贼”，这个法官的儿子是法官呢，啊，怎么弄啊？
啊，是。
你说，
对对，
你说这句话对不对啊？也对，也不对啊。
有道理。
他对的是为什么？他就顺命了呀，走了呀。叫顺命的呀，应命了。但是他不对是什么？人家60不照样可以把你人家贼的儿子照样可以做法官，因为人家努力了啊，对不对呀？
对对对，
啊，
对对对对，
这叫唯物辩证法呀。
对，对对，是，是的，
嗯，
明白了明白了。
有一个问题想问师傅，就是关于根基在修行当中，就是跟修行的关系。因为师父讲过说，功德，如果我们修不出六道的话，功德就会转为福报，在下一辈子就是报掉嘛。那么像这个根基如果没有修出去的话，那么根基是不是会累积在这种八十田里，就跟那个业障一样呢？
什么叫根基呢？
就是学佛的根基，就是以前学过的一些对佛法的认识。
我不知道，我在反问你呢。我在讲话之前我说什么叫根基，我接下去要讲，你以为我问你啊？你还教我啊？
哦，
没脑啊，
对不起师父，
没脑啊。我说什么叫根基，根基就是什么，根基就是已经在你的本性当中拥有了一种对是非善恶的理解，和你在前世所积累的那些善恶因果，这都叫根基，听得懂了吧？善有善的根基，恶有恶的根基。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一生出来他就不做好事啊，就慢慢的越来越坏啊，他的恶的根基在发芽。为什么有的人善良的根基在发芽？现在明白了吗？你最本性的本源的，那不叫根基，本性本源的，那是你的，我们说的是你的心源，也就是说你的第九意识，那是佛的啊，佛性。
佛性
啊，根基已经是八十天中所种下的善恶因缘了，听得懂了吗？啦？
明白，那就是学佛的根基，它是会在下一世当中，如果没有修出去啊。它是那种
会
的
呀，哪怕你今天就变成福报了，爆掉了，但是至少你这个根基还在，因为你的根是善的。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对不对啊？你今天买个蛋糕，
嗯，
你蛋糕吃完了，你是不是这个盒子还有香味道啊？你是不是这个盒子还有甜味道啊？
嗯，
明白了不啦？
明白。
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的，您说，
就是说，哪怕你今天做了这么多的功德，最后你因为没有上去，你变成福德了。那么我问你，这些功德的和福德的根基在不在啦？
在。
好啦，一棵树刮倒了，根在不在啦？
在。
好啦。
哦，那也就是说，下一世的话， 因为根基的关系，
嗯，
他应该一定会碰到佛法，然后一定会接着往上修。
脑子都转不过来，现在知道自己笨了吧？没智慧了吧？
知道了，谢谢。
转脑子都转不过弯来了，现在知道了吧？
你知道，一碰到师傅就脑子一片空白了。
还要临时还弄句好话给我。
本来自己想得很清楚的，但是一跟师傅一通话就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反正也蛮好，你能讲了把师傅开心也好，也是一种法喜。哈哈哈。
老开心了。就是这其实这也是一个毛病，就是说一碰到师傅就本来挺思路挺清晰的，然后就一下就变成白痴了。
白痴，你是因为脑子里啊，因为你要脑子里的根基不重，就是说分量不够重，明白了吗？因为师父的磁场大，你的磁场小，所以曾经在磁场学里边我跟你们讲过，磁场小的人很容易被磁场大的人带走的，明白了吗？比方说你举个简单例子，你这个人本来想讲一件什么事情的，突然之间这个人磁场很大，你听他讲啊，你突然之间会跟着他的思路跑的，就是被他的磁场所吸引了。那么碰见个好人，你当然就好事情了。你碰到个坏人，很多人为什么不敢，从来不敢做坏事，为什么敢做啊？因为被这个坏人讲啊，讲到后来就跟着他跑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怪不得了。因为我发现好多同学就是在跟师傅说话的时候都会浑身发抖。
你记住一句话。就是智慧还不够你就会发抖，你要是智慧充裕你发什么抖啊？你就人家说艺高人胆大啊，做人也是的，智慧胆大，智慧大这么人也胆大，对不对呀？
明白了，那还得加紧学习
啊，自己好好的慢慢来理解这些，因为你要记住，你这辈子有佛缘，你下辈子也会有佛缘，并不是说你因为这个佛缘用掉了，你下辈子的佛缘就没有了，明白了吗？所以
明白。
你上辈子哪怕拜过佛，没有学佛，那你这辈子可能还会碰到心灵法门。你上辈子到庙里去拜过观音，你这辈子就有可能学到心灵法门。听得懂了吗？
明白了。
前世的修为化作今世的智慧和悟性，这个修为是指的功德还是福德呢？
前世的什么？
修为化作今世的智慧和悟性，就是这个修为是指的功德还是福德？
这个修为实际上就是你自己上辈子所做的业，有善业有恶业，也不算功德，也不算福德，是你的业，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师傅啊，就是有的人福报，有的人有福报却不知足，有的人生活清贫却知足常乐，知足常乐可以灭除很多欲望。想问师傅，这样的知足常乐的心是前世什么因果所致呢？
知足常乐，这个人就是有根基，有善德。一个人能够知足常乐，这本身就是一种境界。所以有的人很满足，他不贪，这个人本身就是境界很高，只有菩萨他才不贪，只有境界高的人想得开，想得有开悟思想的人他才放得下。为什么很多法师他放下了啊？你看看他有家里也可以分房子啊，他家里啊，为什么当年的佛陀太子不做啊，他为什么出家呀？这就是有境界的人，就是天上的菩萨，他不追求人间的一草一木啊，他寻找的那是一条人生救度众生的之路，所以他们的境界和人的境界那不能比的，明白了吗？
明白。那师父，知足常乐的心态是一种智慧还是一种福报呢？
知足常乐，福报和智慧都有。因为你上辈子做的善事，或者上辈子你是成愿再来，你本身就有这种根基的，再加上你只要能够投胎投的一个好人家，父母亲都是学佛或者很善良的，你会拥有这么一个啊福德，所以这个里边福报和你的啊根基都有， 好了。
师傅，师傅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经常说根基，就是说这个人根基好或者根基差，这个根基是在我们的第几意识里啊？
根基的话，你这个倒，你这个，我告诉你，你这个问题倒是问的真的很好。首先你要了解根基，上辈子的冤结，对不对啊？上辈子做的因和根，在你第几意识啊？
嗯、
你讲给我听，第八意识，对不对啊？
嗯，对。
好了，阿赖意识里边呀、啊，你既然进入你的阿赖意识、
哦，
你才会带到下一辈子来啊。你这个根基不就在你的阿赖意识当中吗？想到蛮会想的小丫头，
没有，因为想到，因为有些人就学根基是很多是学佛的那种根基嘛。我本来想是不是在阿莫罗时，可是你想也不太对，因为根基有多有少，有好有坏，
对啊，
所以肯定应该不是在阿莫罗时。
肯定的，因为你比方说你这辈子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你就算下辈子在这个灵魂再投胎了，那你在。那个阿赖耶识里边当中已经有你的上辈子的烙印了，就是上辈子的根基在这里了呀、
嗯、
听不懂啊？
哦，
第八识啊，第八识啊，第七识摩那识，它是分别意识啊，听不懂啊？
嗯，
是现实生活当中的，
那您
现实生活当中所反映的东西，
嗯、
所产生的啊，对这个事物的判断力，那么就是摩那识，明白了吗？
嗯嗯，明白。师傅，那根本质在第几意识？根本质。
根本质，你说呢？你讲给我听啊。
根本质，我觉得应该是在第九意识，就是佛性那一块。
哎呀，我共黑雷，我共黑雷。
师傅，可是我又有个疑问了、哎，就比如说您有根本质，但我没有根本质，这个
谁说你没根本质的？
不增不减的吗？
谁说你没根本质的？你的佛性根本质，你的大智大慧，你的无上正等正觉，你的佛性就是在你的第九意识当中，哪个人没有啊？佛陀早就讲了，众生皆具佛性啊，佛听得懂吗？是佛的性啊，本性啊，佛已经看到了你们的第九意识了呀，每个人都有第九意识的呀，明白了吗啦？
我还以为只有师傅这种修为就是不散下来才会有根本质，就是每个人都有根本质的。
当然了，他有佛性就有根本质，只是他的根本质后来是根本不用了，根本没有了，已经找不到了，根本没有了，所以他根本质就丢失了，听得懂吗？他长久不用，他遗失了。就像你们在家里一样东西，好久好久，几十年都不用，找都找不到了，明白吗？
嗯嗯，明白了，明白了。嗯，感恩师傅，今天就问到这里，感恩师傅，您身体保重。嗯，
同修不是重温了2008年以来师傅的节目录音啊，发现师傅解答问题越来越圆融，越相就越来越圆融相应。我们就是需要有更高的智慧才能理解师傅的开示啊。请问我们如何能更？公正圆融的理解师傅的开示，不偏不齐，不走极端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嗯，实际上这个要看问题本身的。比方说，实际上什么叫圆融？圆融是根据你有个根基的。比方说，你用菩萨的根基来化解人间的烦恼，你就比较圆融。如果你说用人间法官的观点来化解人间的问题，就不能太圆融。啊，对不对？比方说，
对，
一个女人被男人打了，啊，对不对？那么用人间来说，这个男人应该抓进去判刑。
嗯嗯嗯。
但是呢，用人间来讲呢，啊，这个男的是一时啊发疯一样。我们说起来，菩萨讲起来，他的前世两个人一定有冤结。
对。
啊，只能呢靠他们自己好好的相互化解。你太硬的。那反而会造成这个男的以后跟他的关系会崩裂，更不圆融。那么知道了啊，给他一个警告，让他知道以后不能再打老婆。他也知道了这是灵性所为，他改了，他念经了，那以后不会再发生了，是不是圆融了？
哦，
是这个概念。
嗯，
所以很多问题你不能用人间的观点去看菩萨所为的，所以很多人经常说，啊，很多人就是经常矫情嘛，就这样。看见师父对弟子这么严格，哎，师父你不是学菩萨吗？你不是菩萨吗？ 那菩萨怎么、怎么这么严格、这么凶啊？
对对对。
啊，我问你，那医生为什么拿刀在你肚皮上磕啊？
哎。
为什么帮你动手术啊？痛不痛啊？
嗯、
痛的，痛的为什么还割啊？因为你的毛病不割去不掉，就这么简单了。这不中国、
哎、
中国儒家教育严师出高徒啊，你不严的师傅能出点好徒弟吗？我今天心里把门管得不严，能到今天吗？
对对对。
能让他们遵纪守法吗？对不对啊？现在讲，总的来讲，我们心灵法门还是很听话的，大家都很老实啊。哦，对不对啊？否则你说成什么样了？啊？啊，反正还成什么宗教啊？还成什么心灵法门啊？这管管那个乱七八糟还行吗？师父不严格的话早就乱七八糟了，我就这么严格的管着。
嗯嗯。
徒弟严师出高徒，不好好的改毛病那你就别修，你不好好的在学校去读书那就别来上大学、嗯、我讲的对不对啊？
对对对，是的、
啊、
是的师父、是是的师父，
你没有办法，
我说师父很严格
啊，你说说看好了，生癌症了，人家说没办法了，对不对啊？到医院里去了，医生说啊，你回家擦点慢精油好了，你这算负责任不啦？好了，
不是、啊，他们说师傅在师傅身边的那些小朋友们都说师傅，他们说是师傅对他们特别严格，
最严格，
说的话
越在我身边的越严格，就这么简单。
是，
像你们比较远的，师傅还管不着呢，我还松一点呢，还客气一点呢。在我身边的我严格的不得了，一句话都不能说错了，一个动作都不能做的很丢三落四的，否则一定会要指责他们的。
是的，是那师傅就像我们隔师傅远的，你也对我们严格一些吧，师傅？
对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我经常对你们严格要求啊，啊不讲的话，缺点不讲不得了啊，优点不讲跑不了啊，像你们身上。现在你看，你有哪个父母亲能够像师父这么教育的？很多父母亲他本身就没有这种境界，他怎么教育孩子啊？所以孩子后来乱七八糟的话，跟父母亲难道没有原因吗？所以很多人说子不孝父之过呀、啊。你孩子不孝顺，不是跟父母亲有关系啊？
对对对。
你没文化，所以你把孩子教育的呢，就这么不孝顺。你有文化的父母亲就会把孩子教育了非常听话，非常懂得孝顺。自古以来中国儒家教育就是这么讲的，对不对啊？
是的，对对对对对。啊，真的是这样。
啊，岳飞精忠报国，对不对啊？不就是因为他妈妈，他妈妈懂得精忠报国，所以他岳飞才会精忠报国啊。
是的，是的，人师傅、啊、就是岳飞的那种精神，人家都说岳飞都成了菩萨了，真的是这样。
是这样啊，
精忠报国的精神
啊。师傅现在就是岳飞的妈妈，天天在你们身上叫你们好好学佛，叫做好人，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我不就岳飞的妈妈吗？如果我今天不让你们好好学佛，不让你们遵纪守法、爱国爱民的话，你说学佛都学成怎么样了？都学到邪教方面去了，
对对对，
还要讲吗？
是的，是的
啊。
如果真的是，如果师父您不这样呕心沥血教导我们，全球不可能有1000万的信众跟着师父去修啊！真的是，
不，你修不好啊！
是，
不严格修不好啊！啊，毛病不讲还了得啊！啊，你有病你不讲给人家听，人家就死了。
是的，是的
啊！我有时候要给他们开刀的，有时候推拿，有时候要按摩。有时候打针，有时候吃药，方法多得很的，对不对啊？
对对对。
有的弟子实在不行了，那么自己去治疗吧，我们救不了，只能这样。
嗯。
明白吗？
明白。
嗯。
明白明白，真的是师父用心良苦啊，感恩师父。
想请问师傅啊，就是您以前讲过一个事例，就像一个大老板，他每天一到下午4点他就头痛昏昏欲睡，因为他前世在下午4点的时候就被斩首了，那这个就是因为他前世的那个就是被斩首的那个果报还没有受尽，今生继续受报是吗？
实际上就是他前世的烙印， 因为很深的烙印会带着今世。比方说一个人今生在这个时候，他在前世曾经杀过一个人，但在今生这个43岁的时候呢，他就一直在41岁开始，他就觉得他要死了，他就经常感觉哎呀我会出车祸，哎呀我好像很不安全，我怎么样怎么，他会有感觉。等到他43岁的时候，他那一天出门的时候他就会有感觉，然后呢他嘣一下撞死了。那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之前上一辈子他43岁的时候他曾经撞死过人，他这辈子就会被人家撞。
哎，师傅有几个问题请教您。
嗯
嗯，师傅稍等啊。第一个问题是，就是如何去除前世的烙印？比方说，一个人他前世是淹死的，然后今生就看见水就害怕。还有的人，比方说他心中总是有不好的意念，就是因为前世太好色了。就是我想问一下，如何克服这些灵魂上的烙印对现在的影响？然后如何去除这些不好的烙印？
嗯。灵魂上有影响，去除烙印实际上还是要在80天中开始想办法。去除80天中的烙印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你本性啊，本性修出的时候，你的80才会改变。比方说你佛性开悟了，你80天中的一些啊灾啊难呢，你就自然而然就没了，明白了吗？
嗯，哦，好的，感恩师父。
既然这个命运它是70%都是由前世决定的，那为什么人生就是会有这么多的就是诱惑还有选择呢？因为有时候这个选择的这个范围越大，这个难度就越大，如果只有一个的话，就反而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遗憾了。
哎，只有一个的话就更遗憾。
哦，
很多人一辈子结婚吵了一辈子，最后说你看人家结好几次婚，你看我选择都没有，他还觉得很遗憾的，对不对啊？这是看什么观点来看的这些问题。在人间为什么给你这么多选择？因为人间是三善道的最后一道，听得懂吗？就是最差的一道。因为最差的一道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用现代话叫关口。你可以借着这个道可以做好人，也可以做坏人，明白了吗？就比方说你读大学，你读成了，你可能就会找到个好公司，拿到个大的工资。如果你读不成的话，你可能就要留级，或者你就去直接就去上班打工了，就是不能做一个很高级的职员了，白领了。就这个意思在这里，这就是告诉你一个道理，给你很多的选择，那是在人间和你同样拥有很多的挫折一样。有选择有挫折，有挫折才有选择，因为你有很多的选择，所以你必须要选择对。而这个你如果没有智慧的话，你选择错误的话，那你就是挫折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谢谢师傅。其实这个选择也是就是福报的一种，就我
对了，因为你上辈子不是单单做坏事的，你如果上辈子单单做坏事的话，你到人间来你肯定没选择的。你上辈子也做好事也做坏事，你所以到了人间也受报，也受善报，也受恶报。所以你说的话，这个人间不就是冤冤相报，这人间不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一个地方吗？那么你到了天道了，如果到了天上了，实际上基本上都是善报了。天上不讲恶报，天上到了一定的地方一定的层次的时候，它是善报尽完了，就是善缘报尽完了，你就下来了到人间了。嗯，
是是，
实际上人间这个三善道，这个善道是应该打引号的，因为人间这个善呢、啊、和善恶交替之人间呐、
啊，是是是不是？有时候人心挺善的，有时候就饿了，就是很难那个。
他就转换的地方嘛，
谢谢
转换的地方，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师傅，好好就是我会好好再重新听您的开示。
啊、
谢谢师傅，
好吗？
谢谢您的慈悲开示，师傅非常受益匪浅，谢谢您，
好，再见，
豁然开朗，谢谢师傅，师傅再见，
好，
我做梦。
梦到就是说他们家客厅呢有一位男同修，然后男同修呢就是说走进女同修的卧室里面去，然后从后背拥抱了女同修，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场景转换到那个女同修，就是说做梦的同修就看到了师父和师母，然后师父就给他两个字，前面一个字同修已经忘记了，后面一个字的话就是生活的生，然后生活的生下面那一横很长很长，然后师父还笑眯眯在口中又说前世缘，然后是应该就是说他是什么有名无实，是夫妻有名无实。
嗯，实际上师父就是点化他了，叫他不要再去执着这些方面问题了，不能再执着了。前世很多都是前世夫妻。在弘法当中这个事情碰的最多了，有些人呢过去呢过去不知道，哎呀一共修了，哎呦哎呀我认识你你认识我了，哎呀其实都是前世有缘分的，然后呢有些人呢就喜欢这个喜欢那个，实际上这些东西呢都是应该去除的，因为作为一个学佛人来讲，我们要看未来不看过去，过去就毕竟是过去，对不对啊？过去就是他，你是你夫妻，现在人家不是你夫妻，是人家的老婆，那你去抱人家干嘛？你不有病啊？
是。
啊，这种事情能弄啊？你马上被人家弄到精神病医院去了。那前世的东西，你只能是过去啊、哎，梦中也是这样，就是现实也好，梦中也好，梦中是意识当中要去除这些东西，以后现实才不会发傻。你以为他梦中老做这些东西，他如果觉得这是对的，他在现实当中也就会追人家的，你明白吗？什么梦中不梦中啊？很多是梦想成真，
是不是意识？
哎，梦想成真不就是先由梦开始的吗？
嗯，是。好的，明白了，师傅，就前世缘不要再续了。
不能再续的，坚决不能再续。很多人自己再续前世缘的话，都是倒霉的。我告诉你，没有几个好的，因为这是等于过去的事情，你再把它举个简单例子，我们就说今世的事情发生，比方说这个人前世跟他是夫妻，对不对啊？好了啊，就是今生跟他是夫妻，后来离婚了，对不对啊？那么后来呢，他们一直不见，那么他也结婚了，孩子也生了，那么等到一段时间之后呢，啊，又碰上那个过去离婚的这个妻子了。明白了吗？他说：“哎呦，我认出来，你就是我前世的妻子。哇，你现在这么有钱，这么漂亮啊！然后再去跟他好，你不把现在家又破了吗？”
哦，
明白了吗？
是，明白。
啊，
明白。
这个道理不能去。
哦，行。
在我们修行中，我们会通过梦境知道一些前世的缘分。面对这些前世的缘分，我们如何做到理性的对待呢？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这真的也是个现实问题。因为过去呢不知道自己前世的缘分呢，很多人呢啊也就稀里糊涂了一辈子了，对不对啊？当然知道好还是不知道好呢，那都有利弊，知道了之后要理性对待，这就是你现在提的问题了。那么怎么样理性对待这个前世的缘分呢？就知道前世，知道这个里面的道理，我前世没有做好，所以我这辈子受苦来了，对吧？我今天这个女的跟你感情很好，这是上辈子啊，我跟他的冤结啊，所以我现在已经啊，你现在自己已经结婚了，那你看见这个女的现在很喜欢你，那你自己要理性对待，对不对的？哎，否则的话，你把现在又搞得一塌糊涂，你又造这个新业，那你下辈子呢，你要还他的了，对不对啊？但是有的人呢，因为上辈子啊，这个缘分没有还完。如果这辈子跟这个人缘分没了，那你这辈子又可以啊延续下去。那像这种情况，就是像第一个老婆离婚了，那么第二个老婆人家过得也挺好，那这种也有，对不对啊？像这种情况，其实很难啊，靠自己来猜测来摆布的，有时候不知道，因为人说都不知道嘛。那么怎么样呢？就感觉呀，完全靠自己的感觉。而且呢，最好的方法念菩萨念经。如果念经念了之后，菩萨对你啊特别的没有意见，就是没有给你明确的惩罚，没有给你明确的怎么样，然后呢你自己呢或者感觉到哎呀菩萨好像这个事情是有点同意我的，那你才能慢慢的一步一步一点点试试看。因为这个毕竟你不知道前世这个缘分应该不应该，但是首先有一点，你必须跟一个旧的必须要慢慢的没有，否则的话你又是犯罪，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像这种情况、
哦谢谢，
因为我顺便今天就你这个问题，我也就是跟有些人，他们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啊，有些人本来已经啊，要学佛之前已经啊，差不多要离婚了，已经递状子到法庭了。那么后来当他到了，到了那个学佛公修会里面碰到个女的，特别喜欢他，怎么办呢？对不对啊？那这个时候呢，他又不敢，对不对？那里面离掉。那像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呢，第一啊，要求求观世音菩萨，他梦中会跟你讲的，会跟你讲的。第二呢，自己要如理如法，如理如法就是说，你如果想跟那个做一点点接触的话，你必须那个千万不能说两头脚踏两头船的，就是造成三角恋爱的这个非常不好的事情了。明白了吧？
对对。
哦，太好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啊。
我第一次打通。
啊，讲吧。
啊，太好了，太好了。
啊。
师父你好。我想给一个老同学问图腾。
啊，讲吧。
他是52年属龙的。
52年属龙的，男的女的？
哦，对，是女的。
52年属龙的。嗯，看到了，讲吧，想问什么？
哦，我想问一下他现在。修行方面怎么样？
修行方面还可以。
他跟卢台长的缘分特别深，他是渡我的、
啊、
所以我很想给他看图腾，看他修行怎么样，可以请师父给他开示一下，让他怎样更精进，可以渡更多有缘人吗？
可以啊，你叫他好好渡人就好了。什么？
我
跟卢台长缘分，我告诉你，在过去在好几世之前吧，我想。
嗯。
但是好几世之前，他帮台长牵过马。
哦。
嗯。
感恩师父。
我看到他是个男的，非常长得非常漂亮。嗯。
嗯，感恩师父。
所以他现在做女人都是非常秀气，他的脸主要是秀气。嗯。
嗯，感恩师父，我一定会让他听、
嗯、
听这个节目的、电话，让
他
好好修。他
很认真，他帮台长那个缘分。就是非常认真，帮台长做事情很认真。
是的，是的，
嗯、
他一讲到卢台长就会哭。
嗯，他自己也是的，他应该我想他当时做这个马童的时候也是，应该也是台长把他救下来的，否则他在社会上可能家庭啊怎么可能当时没有父母亲一样的，很苦的一个孩子，
哦、
所以他特别。但是你要记住了，他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已经受过报了。他已经有过功德了、
嗯、
有过福德了，但是他到人间来用过一次。嗯。
嗯。
我看他做过商人。我看他不知道第几世的时候做过一次商人、
哦、
戴个鸭舌帽。嗯。
是感恩师父。
你要叫他都是做男人的，但是没做好事情，所以这辈子他做女人了。嗯。
对。师父我想请问一下、
嗯、
这个老师兄他就是想拜师，您觉得可以吗？
拜师嘛，你叫他申请啊。
哦，太好了。因为是这样的，师父，这个老人家他是很精进的，已经如数十多年，已经修行十多年了。但是他之前是修那个净土的。
嗯。
他是11年的时候就结缘到心灵法门，然后他很精进，度了很多人。
嗯。
嗯，但是他现在，我个人觉得有一点点杂修，还没有一门精进，所以我有点担心。一直都想打电话给他问图腾，
所以你就叫他好好的努力。你跟他说，他跟台长有这个缘分的。如果他不好好修，这次嘛跟不上我们，他就不知道再投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
是的，
我管不了
的。
等到台长要带的人都带的差不多了嘛，我像这种我就没办法管了。嗯，
对的，对的，因为他度的我非常感恩他，我一直很想。
嗯。
希望他一门精进，然后做卢台长的大护法，让他度更多的有缘人。
你很有良心嘛就好了。
嗯。
台长说过，事业有成呢，都是前世有修的吗？
基本上是这样的，50%以上前世有修的，他这辈子
50%就一半一半啊。
对啦，对啦。
啊，那我的问题就是说，事业说白了嘛，就是追名逐利啊。
嗯。
那我就想，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 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有一些人他以前的佛缘其实是很深的，就是反而是说今世一事无成，没有事业可言，因为上天保护他，不让他有出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环境，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有的，但是很少，基本上他前世修得好，他今世一定有福报的。所以这个福报来了，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有的人拼命的享用，还有的人就储存。储存的人他就能够得到更多福报，再转换为功德，不停的拿着自己的福报在做功德。还有的人呢拼命在用，用完了就结束了，回不了天了，明白了吗？
那就是前世和尚那一些转世的话，那他们的佛缘跟阿修罗和天界这一些人来比较是谁？
要看你在人间修得好不好的。如果做尼姑和尚转世的话，要看你转到哪里。你转到天界，你当然就比阿修罗好了。你转到菩萨，那更好呢。那如果你
说前世的和尚他转，这一次他一下子就转过来人间了，
那已经是修得不好了，修得好嘛就不到今世来做人了。
哦，他会总是会先经过这个阿修罗，
用不着的，不经过的，不经过的，
转下来，
不经过的，在人道他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在人道为什么好？因为在人道的话，他一下子可以修到天上去了，他甚至可以超脱六道。明白了吗？
那如果以前你说哦，所以他前世他有一次是做和尚，那是在他在阿修罗和天界之前了，
那
不是说紧随的上一世，
那不管的都一样的。他做和尚的话说明他有佛缘，他做了和尚他应该修出世法，就是说他以后要超脱六道，但是他今世又来做和尚尼姑，或者今世做一个大老板有钱的人，那他上辈子和尚一辈子就白做了，你听得懂吗？
师父，通过学佛修心，有些同修知道了自己的来历，是否今生有很大能力和福报，在人间做很多功德的人，说明他们前世的根基相对很深和果位很大呢？
如果能够知道的话，说明他们前世真的修得不错，但是果位大不大、
哦、
那不一定，修得很不错、
哦、
只是明白吗？
明白。
还有一个同修一个男同修，他念经念的比较少，然后他梦到了说在一个竹林里面，竹林里面有一个宝塔，很多人在那里读经，然后呢在等着佛陀，然后念了很久很多天之后佛陀一直没来，然后到最后很多人都走了，只剩下十几个人，然后佛陀来了就给他们每个人一个盒子，然后他打开他的盒子里面有三粒扣子，一粒是金色的，两粒是银色的扣子，请师父开示。
这还不懂啊，我告诉你他一定在佛陀年代就修了、而且过得到过佛陀的真传。三粒扣子是什么？三个珠宝，我们现在讲叫什么？摩尼珠、舍利子、听得懂了吧？
那今世的缘分只是就是说，
没了，
可能也
修啊修啊修啊修到今世，如果是个女的嘛，不知道做了多少坏事了。
一个男的，他现在念经念的很少的。
好了，完了，他这辈子上不去了。麻烦了，他只不过只能回忆他曾经有过的事情了，就像一个你到马路上去采访一个叫花子啊，捡垃圾的，你跟他讲，他也能讲出他年轻的时候很多辉煌的事迹的呀，听不懂啊？
哦，前世梦了
啊。对啦，完了、很可惜的。
如果今世好好努力的话，还有也许还有机会，对吧？
要看了，今世好好努力的话，可能还有这个男的还有一点机会。
好的，感恩师父开示。
台长好像问你，一个人的貌相是不是跟前世有关呢？
相貌不叫貌相。
对不起，相貌。
明白吗？
相貌今世长得不好看嘛。那么我想问台长，请台长开示。
记住，相貌不好看，第一。上辈子没有好好的拜佛，拜佛在菩萨面前经常献花的人会越长越漂亮的。 明白吗？
对。
明白了吗？这是第一个。
一百。
第二个，经常拜佛、动善念的人，上辈子这辈子也会好看的。就说明你上辈子就是真的做警察的时候就没有这种很慈悲的心，所以你这辈子就比较难看。但是呢，反过来讲呢，难看的女人的话也好，感情问题就不会太复杂。听得懂吗？因为好看的女人都是来还债的，你去看哪一个好看的女人婚姻这么顺顺当当的？
对呀，对呀。
那除了韩国整过容不算。
那我有试过拿去整容，整容的更不好看，是不是业障？
哎呀，你不要去整容啊！你整容的话也不好看的、啊，听得懂吗？
整容的更不好看。
更不好看了，不 natural 了，你要 natural 一点，自然的就是美。因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不好看的女人变成老太太很慈祥。你整过容的时候，你到了年纪大的时候，眼皮塌下来了，鼻子塌下来了，脸下巴颏塌下来了，身上很多整过容全塌下来了。你说像什么样子啊？
对啊。
你为了一时的美丽，那你害了你的晚年了，这个听不懂啊？嘻嘻嘻嘻嘻。
我的缺憾是我的胎记嘛，台长，就是说。
那你现在一讲，台长，看看你到底丑成什么样子？我现在已经看到你了，也不算这么难看，就是个子比较矮，眉毛比较粗，对，我看看你也不算难看，眉毛稍微有点倒挂，鼻子么小一点。不过我看你还是双眼皮的，只不过双眼皮很薄，不是很厚的。对不对呀、啊？
对。
台长看看你准不准呐、啊？所以你们以后，你们，我告诉你，你们讲到台长觉得很有兴趣的东西，我就会看了。你说你很难看，我就看看，不算太难看。啊。
但是他很红耶，台长，对不起。
我知道你腿比较短，腿比较短，不大好看。
对，腿很短。
腿很短，不好看，那很矮。
对。
你没办法，你在日本嘛，日本人全部都是，全日本人全是矮的嘛，他中期比较矮嘛，所以你就我得过去完了，你就滑得过去就滑了，我得过去完了。
现在我就不理了，我就随缘啦，我什么都
随缘啦，这么大年纪了，台长跟你开开玩笑，什么好看难看的，良心要好，对不对呀、啊？有些香蕉表面上看得很好，一吃里边涩嘴的；有些香蕉外面看看有点烂，吃得很甜的；有些热水瓶外面看看很不好看，但是倒出来的水让你能够暖心、暖肺、暖胃，对不对呀、啊？要做一个啊暖心暖肺的这个好人。外表好看，很多女人啊，你看看慈禧啊，你看看那个武则天呐、啊，再看看过去的那些啊，那个王熙凤啊，好看不啦？比你好看不啦？你看他们的心坏不啦？
台长，他是不是跟我前世有关呢？如果是他这个胎记的话，他是不是说？
啊、你说你有个胎记是吧？
对，
胎记在哪里啊？
胎记
在哪里啊？
在那个右边那边，右边。
胯部。
我的右边 right hand 那边。
啊，是不是在腿的大腿的胯部这个地方啊？
没有，在我的脸上那边。
哦，脸上啊。
对。我是想知道一定。
你不要叫我看图腾，我现在只能告诉你在哪里，你告诉我位置在哪里。
在我的脸。脸的右边的脸上，整个半脸那边，就好像、
哦、右面脸上，在那个酒窝这个地方，还在鼻子这个地方。
啊，你听过中耳炎吗？中耳炎。
我没听到啊，什么叫中耳炎呢？我听不懂啊。
中耳炎就是香港的那个一个戏来的，他们拍一个女孩子。
哦，不知道，不知道。哦，我香港的戏我怎么会看呢？我听都听不懂。
你不会看啊，他是神仙来的，他是拍下来，然后他是 是一个王妃还是怎么样？
我听不懂，听不懂。
你
跟我讲、
啊、
广东话，我广东戏打谁？广东戏我听不懂啊。
我就很好奇。
啊，你拍张照片过来吧，我帮你看看，多大？有多大？像黄豆大的吗？
很大。
像黄。
半脸这样大。
像黄豆这么大。
没有啦，整个半脸啦，我们脸有两。
哦。哦，你有这么大一个胎记啊？
对呀、啊，台长，
哎呦，
开始。
哦、
嗯。
哎呦，那你很惨了、啊，那你是，我告诉你，你，哎，不要讲了，你上辈子一定做坏事了，嗯。
我知道了。
哎，下面上来的，下面上来的，啊、嗯。
哦、
嗯，
我知道。
好了，
嗯、
你记住了，实在没有工作的时候，你的声音还蛮好。看看台长要不要招播音员？跟你开玩笑的，好好念经，好好修心，好好在菩萨面前多献献花，人也会变好看。
是像这种，如果过去是他做过法事，他什么因为什么原因他没有脱离六道轮回，然后又为什么会迷失六道？
意志不坚定，做错事情。现在有很多法师都做错事情了，对不对啊？
嗯。
否则为什么有一句话，对不对啊？啊，
嗯、
因为人在修，并不是代表你一出家你就什么都懂了。因为我们虽然没剃头，但是我们也在学佛，法师也在学佛，对不对？众生平等。明白不明白？
明白了。
那么他们做错事情会受到更大的报，而我们做错事情我们也会受报，这就叫道理。那就是为什么下辈子不能再啊还要继续投人的原因，所以会得到一些福报。明白吗？
嗯，师父，有时候真的觉得六道轮回太可怕了，我们就算有时候修了一辈子，如果没修好的话，说不定哪辈子又迷失了，真的特别。
你想想看，如果你想想看，你上辈子做了一辈子的法师，对不对啊？你这辈子你看还是这样，你说你可怕不可怕？而且把你上辈子的福德都用完了。
嗯。
嗯。
我真的，我一定要好好修，一定要脱离六道轮
回。对。嗯。
问题，师傅，那个师傅曾经说过，弟子前世有修，有又说，就是曾经看图腾的时候说弟子前世有修，又说弟子不是从一个很差的地方来的，现在呢被五浊恶世污染了，之后很脏了，目前连天道都回不去了。可是后来又有一次，师傅给弟子看图腾的时候，师傅说，前世弟子是师傅是我爷爷的打猎的副手。可是弟子很愚痴，请问师父，如果弟子前世有修，怎么还能造此如此愚痴的杀生大业呢？
我问你啊，你现在有修不啦？
有修。
那你年轻的时候还造过邪淫大业呢？
哦，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对不起，师父，我错了。
啊，很多人说他前世是一个高僧，那在没出家之前呢？什么鸟叫、啊？什么鸟叫、啊？
对不起。
咱们当年不是背叛佛陀的那位弟子，在下地狱之后，通过多世的转世，还是成了佛。
提婆达多呀，提婆达多。
嗯。嗯，他还是最终还是成了佛，是不是因为佛陀的帮助和原来学佛积累的功德和本身良好的根基，才能促成这样的因缘呢？
是是，你讲的这几个全部都有。
哦，
因为他良好的因缘，因为他跟佛陀学了很多年，
嗯、
而且他本身后来自己学偏了，啊、
嗯、
啊，是这是后来，所以他的根基还是很不错。而且他能够跟佛陀在一起的这个人的话，他应该一起学佛的人根基很好的啊，就是这样啊。后来他自己创立一派，他又创立了一个佛教一个宗派，所以这个本身啊，本身只是这个方法这个考量度的问题，就是说啊，没有照佛陀的这个正法走，他这个是附佛。附在佛身上的外道，外道也不是什么不好，
嗯、
就是说你走的，比方说你学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只是你用这种文化、 啊，比方说孔老夫子的文化和另外一种啊这个作秀的文化啊放在一起了，就是只是这种文化不是太实实，不是太严谨啊，这样的话其实他这个他最后他是背叛佛陀，他下了地狱了，但是他的地狱之后他这些地狱的罪受掉之后，他照样可以上来可以成佛。为什么？他本来跟着佛陀的时候应该说他的境界已经到佛的位置了，明白了吗？
嗯嗯嗯。
好
了。哦，那师父他在就是说他从地狱里上来之后，佛陀也一直在慈悲他，帮助他，助他成就，是这样吗师父？
对啊，你想想看佛陀多慈悲啊，佛陀跟他有缘分的，没有缘分佛陀会带着他三十年啊。嗯，
是啊。那师傅你看有些有的人他不是下了地狱他又找到您向您道歉的时候，师傅呢您是怎么样的帮他
照样原谅他。这种人我碰了多了啊，在外面先骂师傅骂的嘞，最后跑过来又说我现在这么一圈转下来我觉得还是心灵法门好。
嗯，
师傅你原谅我，你就看看博客好了，有多少人在上面写啊，师傅啊我过去愚痴啊骂你啊啊讲不好啊，现在我忏悔了，我一定要跟着你啊好好修啊，你去看看博客上有多少啊，我告诉你全部原谅他们，你是菩萨你是佛你就必须原谅他们，你不能跟人家一样气量小啊。
那师傅你原谅了他们，护法神会原谅他们吗师傅？
那就是另外一个概念。这个我不知道，所以就是说他的业障很重的话，就算菩萨原谅他，护法神也不能原谅他的，这个没办法的。啊，因为你已经因已经照下去了，你的果已经成型了呀，你这一定要吃苦头了，这没办法的。
那天师父看一个亡人说他已经超脱六道了，
嗯，
但是这个亡人生前并未学佛，但是他人很好，非常善良，很正直，什么事情都肯帮助人家，生前救过两三个人的命，
嗯，
这个亡人的姐姐帮他念了七八十张小房子，师父说是观世音菩萨直接把他带上去的，
嗯，
请问师父这个人虽然没有学佛，但是他做人某方面已经是做得像菩萨了，而且去舍命救人，我们知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所以他救人的功德很大，加上他做人又做得好，所以念点小房子很容易让他超脱六道，是这样吗师父？
你就少了一个点，你知道这个他的妈妈过去是吗？他的妈妈过去是修心出家人呐，所以他妈妈有福报到这辈子来做人，然后再修，所以才能上去。如果他妈妈前几辈子不是出家人，不是有修之人的话，你说能进六道吗？现在明白了吧？啊，这个根基呀，再加上现行修行，嗯，才能成功的啊。
明白了。那他这种最高就是他，你说他你那一时修今世没有修，但是他根基好，如果他这样超最高超脱六道，最高到哪一道呢？四圣道的话，
他没修的话他不是已经超出六道了吗？超出六道之后嘛，一般嘛就做菩萨了呀，全部都是菩萨了呀，他在天线里边做一个菩萨他也很开心啊。
嗯，对
啊，对不对啊？
那师傅，您不是说过无色界天就相当于特区吗？
啊，
那如果这个同修没有死后没有超脱六道，而上到了无色界天，无色界天的话，他再修一修的话，就很容易超脱六道了，是这样吗？
对对对，非常容易，而且很多菩萨都到无色界天来的。
那师傅，那有的同学上了无色界天，你去给他指导指导，再度度他，那不就是
无色界天呢？我就讲给你听，如果在六道之外啊，比方说啊，无六道之外，菩萨开灵山法会，他们都可以去听的。
哎呀，
啊，就这么简单。
嗯，
所以你已经到了一定的境界了，已经到了一定境界了。嗯，
那师傅他们很快，很。短时间内就很容易修到，
很容易，非常容易。其实我告诉你，能够修到无色界天的人基本上已经是半个菩萨，半个多菩萨了已经。
哦，
嗯，
那师父修到无色界天他的业障比例一般是多少呢？
我 曾经跟你们讲过，十以上，你基本上就能够啊超脱六道了。嗯。
啊，对，就是10%以内啊。
啊，十以内，哎，他就是说到了无色界天嘛，就是基本上应该是在10%以内了呀。嗯。
哦。
在10%以内，但是还有很多10%的不好的东西，所以他就进入无色界天，有的嘛就进步一下，改正一下，就进入这个四圣道了。明白吗？
哦，
嗯，
明白了。
嗯
嗯，那师傅，你像有的人不是在到了天上没有超脱六道，他也修，他们也念礼佛大忏悔文吗？师傅，
他们啊，我告诉你，
啊，
他们跟菩萨在一起，意念一到，经文就念好了。
哦，
嗯，
我明白了。
我问你，现在有很多人，所以很多人还说，哎呀，我念经啊，我这个意念一到啊，我快啊，实际上。他有这种意念，他我不能讲，因为在公开场合不能讲。如果这样的话有业障的，因为我们是人，还没修成，你怎么可能你眼睛看一遍你就算一遍啊？
对。
实际上到了天上的菩萨们就是眼睛一脑子一想就是一遍了。
哦，
明白
了
吗？
明白了。明白了。我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没有这种，就是原本是在已经在天上了，就是说，然后这一辈子啊，虽然没有修行那个佛法，但是人很正，然后这一辈子是成熟来受报的，然后报受完了之后呢，有可能比他在那个原来那个色界天这个地方再上去一点，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完全有可能性。很多很老实的人，实际上表面上说从人间他这辈子没修，但是他维护了他上辈子修行的那个根基，他上辈子一定修的，他这辈子没修不代表他上辈子没修啊。
往往这种这辈子都很苦，然后但是人很正直。
对了，好了，就照样上天，因为他上辈子修了，但是有漏，他这辈子还是做好人，他没害人，但是他上辈子这些冤结，比方说他这些恶果爆掉了，这辈子爆掉，他照样上去。
哦，原来是这样。
是向您反馈一个信息，因为上周的时候弟子不是打通图腾，师傅帮一个84年的老鼠，那个看图腑嘛，师傅说他的业障有12%。对，弟子向您反馈一下，第一，他的根基非常好。第二，他心地善良，品德很好。如上高中时，他走读，每晚都10点多回家。有一天晚上快12点回家才回来，在路上救人，一个人被车撞了，躺在路上，头上全是血。他第一念就是我要救他，又叫两个学生把他送到了医院。第二，他在生活中任何处事，他都是为他人着想，从不争抢。第四，他非常相信菩萨，非常相信师父，很爱我们的师父。师父学习心灵法门没有度他就是听师父的录音开始相信修的。生活中一点的小事顺利，他开口就是感恩菩萨。第四，他修行念经非常认真，只要叫他出去弘法，他马上开车去出去。第五，他特别喜欢白话佛法，每天坚持读白话佛法。师父
看见了吗？所以人家你看业障都没了，业障12了，再减掉2分嘛，人家就是等于可以以后超脱六道了，你不明白啊？
哎呀，是啊，师父他就是特别的，就是相信师父，因为在他的一年之中尊师重道，相信菩萨，这是他最主要的。
看见吗？我告诉你，尊师重道的人业障很少很少的，会消掉很多业障的。
是啊，师傅，因为他就是觉得是尊师重道，在他心里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孔老夫子啊，儒家教育啊，佛家的教育啊，全部都是讲尊师重道的。你想想看，你一个学生上课，你那不尊重老师吗？这最起码的吧。
对呀。
人家老师在教你，你还不尊重老师？人家老师在帮你身上检出毛病，你还要死辩，还要觉得自己是对的。你说说看，这个人的业障是不是加重了？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嗯、有的时候还说哎呀师兄你怎么样了，他就说了你知道吗，在我心中师父其实给了我们生命的就是灵魂的指引，就让我们生生世世脱离了轮回，我们一定要相信师父。师父
对呀、啊、实际上师父教你们的解脱的方法已经让你们在人间已经脱离六道了呀，你想看
对呀、
啊、
对呀、
啊、
对呀、
啊、师父
你就是让我们离
已经
就是让我们在人间就是已经是离苦了，真的师父让我们的精神得到了非常非常的满足。
对呀、
啊、师父
精神大餐
了、嗯、
精神大餐、
嗯、对呀、啊、对呀、啊、希望师父经常带着我们吃精神大餐，在末法时期一个人的精神精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师父
是啊是啊
嗯好弟子七和智慧有关系吗，是否根基好的人更容易开智慧，是否
那是100%的、
嗯、
根基好的人开智慧当然开得快了、嗯、你要是根基好的话你上辈子是天上的菩萨，你一到人间来就开智慧了。
嗯那是否为什么有些人根基好今生智慧开不开呢，是否
根基好开不开五欲六尘吃喝嫖赌啊，把被人间的欲望全部沾染的这种恶习恶灵上升，他找不到他的根基了，所以他就倒霉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还有的同修啊，他就是那个前世根基就挺好的，就可能是在人间轮回的时间短，他就比较干净啊，然后他可能因为干净他所以他吃的苦也少，所以他对这个就是这个脱离六道这个好像就是还没有理解的特别深刻啊，这种出离心，然后就比较贪玩，念经的时候就不太用功吧，然后经常就是不太用功。师父对这类的同修能讲两句吗？
不够精进是不是？
对，就是有的同修哎真的是真的是挺好的，就是根基挺好的，也很干净的，但是
很简单了、
嗯、不用功。
你读书的你学校里的同学
嗯
啊读书根基很好功课不错的、
嗯、
但是他就是不用功
嗯
一样了，怎么觉得呀，你告诉我怎么解决啊，用功呀必须用功呀，不用功最后考不出来毕业不出去谁吃亏啦？
那喂
啊我听到没啊？
听到了听到了听到了，对他哎呀反正那师傅说话他可能听，我把这录音给他听吧，
叫他好好听很简单，你说一个同学根基很好、
嗯、
不好好努力读书最后读不出身书、
嗯、
没有学历什么地方都不要、
嗯、
没有文化、
嗯
啊、对不对啊，
他自己觉得他挺努力的，但是周围的人他身边的人呢就是知道他其实一点都不努力，
那很简单了，从他自身出发、
嗯、
从他自我的杠杆平衡、
嗯、
他来能够理解自己，那就是他自我的理解，自我的理解并不代表一种平衡量的理解、
嗯、
平衡量的理解是什么、
嗯、
就是大家的理解、
嗯、
平衡跟所有的人比起来就叫平衡点平衡量点、
嗯，
所以现在就新的话叫平衡量点、
嗯、
你必须要跟大家都一样努力、
嗯、
你才算努力、
嗯、
并不是以你个人的起点起跑线作为一个努力的标准，
嗯，
你的标准不一样啊，你努力的标准不一样啊，
嗯好的，我把这个录音给他听，谢谢师傅开始。
还有一位同修啊，他跟台长学佛2年多了，
嗯，
然后修到现在呢，这位同修他有任何问题菩萨都会直接给他开示，
嗯，
而且他有一次在念经的时候他看到了一尊小菩萨、
嗯、
同修这个意念里知道这就是他自己，我想问台长这位同修他是前世的根基好呢还是今生修的好呢？
前世根基好今生也要修，前世有根基今世不修就相当于一个种子种下去是好的，但是长出来的时候呢你又不修被人家踩烂掉了，如果你种子好长出来之后不断的培植它就会形成一棵参天大树，明白了吗？
嗯、
啊、
明白了、
啊、
我们都很羡慕他，这位同学就有任何问题菩萨直接跟他说了都、
啊、但你们有什么羡慕的，你们有任何问题台长不是也跟你们讲吗，对不对呀？
嗯
啊
是
一样的呀，有师父嘛也一样的嘛、嗯、
生活是 事业、爱情的种种磨难挫折以后，他有的人是越挫越强，内心越来越强大，而有的人他是越挫越衰，越消沉自卑。如果用佛法的因果来看，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落差呢？
很简单了，根基啊。
嗯，
我举个简单例子，
嗯，
你在弘法，我也在弘法，对不对啊？
嗯，
你在碰到，
嗯，
碰到烦恼，我也在碰到烦恼，为什么你跟我落差这么大呢？为什么你碰到一点烦恼你就会懈怠了，你就会哎呀这么没劲啊，怎么度人呢，啊，这么难度，为什么师父到今天这么坚强，想想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根基呀，啊，小佛有啊，根基呀，啊，听得懂吗？我不叫你小朋友，我叫你小佛有。
佛法第十册第十天讲，根基不一样，你的缘起缘灭就无自信啊。请师傅开示一下。
根基不一样，缘起缘灭也不一样。根基不一样，根基好的善缘来了，对不对啊？灭掉了就灭得晚。你根基不好的缘来了，那么灭得也快。比方说，这个人根基不好，但是缘分来了，有一个善缘。对不对啊？很快的就崩掉了。如果你本身根基好，你这个人很善良，来了一个善缘了，你可能可以跟他一辈子，你这善缘就保持下去了吗？明白了吗？这个缘起缘灭本身也有长短的，虽然缘起的就会一定有缘灭，但是你不能在这个缘起和缘灭过程当中可以长可以短的吗？看看你们呢，讲了你们没有心疼你们，你们这些孩子真的离师父太远了，所以师父真的也是就像骂自己的孩子一样，骂完了又心疼，真的，你们要是天天能在师父身边多听听，你们多幸运的，所以把师父的录音一定要好好的听，听得懂吗？
还有就是师父说过，很多有钱人一信佛，好好的去修心，一求就灵，因为没有上一世的业障。那反之，这一世如果没有钱的人，或者说不是很富贵的、比较命苦的人呢，是不是更不能做坏事？就是反之亦然，是不是这样的？
一样道理，不能做坏事，对不对啊？
嗯。
啊，很简单，不能做坏事，你就只能做好事。啊，脑子里要存善心啊，做好事啊，好好的努力。这个世界实际上你人在做天在看了，菩萨都看到了。嗯，
是的是的。师父刚才弟子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很多有钱人他一信佛就马上就特别灵，一求就灵，
啊，
那么很多没钱人或者说是命比较苦的人，是不是他即使求了也不一定灵，但是而且所以说他更不能做一些就是不如理不如法的事，即使信佛修心的这些人他命比较苦，也要比常人要付出更多的一些辛苦。
嗯，你这个理论完全正确的呀，成立的呀，就是因果关系呀。他已经做穷人了，说明他上辈子没积福积德呀。
嗯，是的是的，
对不对？他这辈子吃苦了，你还要做坏事，那马上现报。那有钱人的话，他上辈子至少做好事做善事，他这辈子有福德呀，他一做善马上就福上加福。
对 对, 对, 对，
他一做恶他也会把福消掉很多的恶，至少他还活着，至少
他
还
有一些
比人家好，
他
有基础的，没办法的。
嗯，
人的命运的改变，如果修心灵法门，就是对于普通人一般修几年命运就有所大的扭转了。
这不能说统一有个模式的，这主要是根据他的根基，你的根基好不好，对不对啊？第二，你自己今生有没有造新业，这两点很重要。如果你的根基好，没有造新业，你一求就灵，我可以告诉你，几天
一求就灵
啊，几天就可以灵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
就这么简单了啊！我要求件事情，啊，小事情一求就灵，啊，你大的事情，那菩萨要帮助我，这次求了一个大的事情，也是替众生求的，两个星期才灵。
啊，
那我也可以说的。哎，观音菩萨，我这么好，我怎么两星期你才给我领啊？哎，我不是一求就领了吗？
是的，师傅，您一求，您千求千应啊，这我们不行。
啊，那天那个我们这里有一个那天有个老伯伯突然之间不行了，对不对啊？啊，我说师傅帮他一求，刚刚还碰见他，活蹦乱跳，现在活蹦乱跳了。
啊，师傅，
就这么简单了。人家正好在我身边，人家就这个关就躲过来了。差点走掉，
是
那天差点走掉，就这么简单，我就讲到底了，啊，我就帮他求了，
对，
我就帮他在观音堂带着大家一起帮他求了，人家现在呢，今天到观音堂来了，活蹦乱跳，医院里出来了呢，嗯，
啊，太好，太法喜了，师傅，您太厉害了，啊，我求就不灵，哎，真是，
你求灵，你只不过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说不定半年，说不定一年之后灵也有可能。
是的，
没有那么快的，没那么快。
是的，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
但师傅，我因为我之前已经打通电话了嘛，师傅说我前世也造了很多，就是做了很多的烂事，所以这一辈子修的也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吗？你老会碰到烂男人的，守不住自己啊。
就是
借妈爸爸妈妈借你一个肉身就让你玩的，你好好爱护的，把身体玩坏了你就是不孝顺，你的骨头是爸爸的，肉是母亲的，把你养得这么大就来糟蹋自己身体啊，听不懂啊？
嗯，听懂师父。那师父您说我感情方面是说我以后也会有这个分掉的可能性对吧？
不知道，好好念经我就不分掉了。
嗯，好的。
有个同学就是前世根基差，是否能够在今世通过许愿、助人等方式来弥补呢？
前世的根基差就是要靠今世来弥补。如果你像菩萨一样活在这个世界上，拼命的助人救人，那你很快的根基就会转换，明白了吗？举个简单例子，你读小学的啊，你没文化啊，只读到小学。好，你从现在开始我在温习继续读书啊，我拼命的读，是不是你的基础啊，你高中考完了啊，再读大学，大学又考完了，你是不是基础根基不就变成大学了吗？
是的、嗯、
啊，
明白了。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您在12月15日问答里有一位同修先生邪淫后梦到了地狱酷刑，但是他还是不相信，请问师父有何缘分能够梦里游历天上或地下呢？这个问题
这样看着他上辈子的这个根基很重要，他如果是天上下来的、
嗯、
他天上有守护神，天上的守护神看见他就犯邪淫的话就会把他带到下面去，带到上面去。
哦，让他警醒他
啊！对呀、啊，你没有这个，你本来就不是天上下来，你没有守护神的话，就直接等到你命该终结的时候，直接就拉到地狱去了，就直接下地狱了，怎么还给你看呢、
哦？
你有这个缘分没啦？还看啊？嗯。
哎，明白了。那师傅，有的人游历后相信，但是有的人还是不相信，分别是何因果呢？
举个简单例子，对不对啊？
嗯，
有些人啊不相信啊，不相信这会判刑，那最后还是判刑了。你说你相信和不相信有什么含义啊？你相信也得判刑，你不相信也得判刑，你今天做了恶事了你就得判刑，就这么简单。所以你今天做了坏事了，你不相信有地狱你也得下地狱，你相信有地狱你也得下去，你相信了之后你会改，你不相信的话你不改，你下的地狱更厉害，就这么简单。
哦，明白了。
自己的根基不好，看到很多同修比自己修得好而产生自卑感，怎样克服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自己的什么？
根基不好，看到别的同修比自己修得好而产生自卑感，该怎样克服呢？
啊，看到自卑感很简单。不要有自卑感，自卑感是什么？没有自信而来。一个人只要有自卑感，就说明自信缺少。 一个人必须要有自信才会去除自卑，很简单了，你自己要对自己有信心，对不对啊？他能做的我也能做，对不对啊？就像台长一样，我很小的时候看人家很多很做得很好的人，我就觉得我向雷锋叔叔要学习，我也要默默无闻的做。而且我从小的感觉，我就说你不要去夸大，不要去怎么样，你就默默无闻的做，你到最后一定会成功。我一直非常崇尚这个理念，我就觉得雷锋他从来没有夸耀自己，但是他默默无闻做，这就是为什么台长十几年的默默无闻到了今天才会有一点小小的功德，就这个道理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父慈悲。
修上天有三个要素，比如说根基好、修行好、愿力大。那么如果一个人的根基不好，那么其他两个比如说都是 33%， 那么我其他两个就修到 50% 的话，是不是这个人可以上天？
可以。
我师父，我也真在这里，我也借此机会想分享一下，我修行六年多了，由于前世的业障比较重啊，今世也没做什么好事啊，修行以来呢，灾劫一直是不断的，多亏菩萨和师父还有诸佛菩萨保佑，我能够正确运用三大法宝，都让我逢凶化吉，顺利过劫了。这六年呢，我过了五个大关，你看33岁有个血光之灾过去了，35岁是个手术的之灾，36岁一个重大车祸，还有37岁是一个即将发生的咽喉癌，还有38岁的也是要发生的胃癌，都在无形中化解了。要不是我学习心灵法门，我小命早就没了，真的是有几个命都没了，我真的是非常感恩关心一下感恩师傅。
人什么最宝贵啊？命嘛最宝贵，对不对啊？
对对。
你说你命都没了，你还有什么？你告诉我。
对对，没有生命，后面都是零了。
全是零的。空。
今年正好是39岁，其实已经提前梦到有关了，我也在努力化解。那菩萨非常慈悲，梦里点化我已经过了几个小关了。我真的从心底里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谢心灵法门。不仅救了我生命，还救了我的慧命，改变了我和全家人的命运。师父，我在这里跟您和菩萨发愿，我一直会好好的修下去，绝不退转，感恩师父。
好好修啊。
师父啊，您解个梦吧，就是同修梦到一个女子穿着古时候的衣裳，非常端庄，脸圆如满月，对同修他说，他对同修开示了很多，他就是记住了一句话叫天下为公，是为公心。接着这个同修梦到要去河对岸，走在一座桥上，那座桥是由老子、孟子、荀子等等很多诸子的书做成的，桥很长，梦中同修担心不尊重，不敢踩在这些书上，叫身边的人一板一板的捡起来一起通过此桥。请问师父，这是什么意思呢？师父，
什么意思啊？叫他从基础学起，他的现在学佛是很好，但是他的根基还不行，很精进很努力学佛，但是根基不行，明白了吧？
哦，明白了。师傅，那你说他这个桥上有老子、孟子、荀子等诸子的书做成，是不是说学习好好学习你们的
道德
、
啊
明白了，哦，就是中心礼义孝，我们的道德传统文化是这样的，师傅。
仁义礼礼智，这种全部都要学，而且过去的经文，过去的孔子的那些书啊，对不对啊？
对，
这个全部都是对我们的道德教育，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的慈悲感。
师傅，有一个同修啊，他梦见说，他梦见穿着蓝青色衣服男子的身体跟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别人求得灵你求不灵吗？你才修了200年，同修醒来了，但原来还在梦中，感觉自己原来修得不好，之后就看见了观地菩萨。同修想问，请问他是不是在人间修了200年？
200年嘛，最多2世到3世呀，对不对呀？我曾经跟你们讲过的，那高人人家修多少世啊？50多世啊，对不对呀？想想看啦，修心啊，修2、3世，和人家几十世修心的人，你说能比不啦？你就是庙里做一个主持的话，你知道他要修多少世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就是这个概念的。
他现在修快3年了，他之前是刚修半年的时候梦到这个梦求不灵，然后修了3年后，他现在觉得生活中很多东西都很灵验。
对啦，当然很灵验了。